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为这一天，为这美好的一天，我们来感谢你。你是赐诸般恩典的神，主啊，你赐给我们弟兄姊妹平安、喜乐、恩典和祝福。所以说，我们说，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，要称颂他的圣名。主啊，你赐给我们奇异的恩典，你为我们大施拯救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把今天你的话语交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你来祝福你的话语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当我们分享的时候，愿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听得明白。你与我们同在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今天呢，我们讲祷告。我想，我不知道弟兄姊妹，你每天是不是花时间来祷告啊？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最重要的是一个祷告的生命，祷告的生命。我们今天呢，从今天的这个故事呢，看耶稣怎么样来讲祷告。今天的故事呢，发生在耶稣在世的最后一周，最后一周。你知道他进了城，头一天呢，他去了耶路撒冷，他到圣殿里看了各种各样的物件。到晚上的时候呢，他就出城呢，往波大尼去居住。你知道吗？波大尼呢，离耶路撒冷呢有2公里半的距离，有5里地，所以呢，他就每天白天在耶路撒冷，晚上呢去波大尼。你知道到第二天早晨呢，他回城的时候，就是在这个路旁呢，他就看见了无花果树，因为有一个很大的道，所以在路两旁呢都会有些无花果树。所以12节说，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，耶稣饿了，远远的看见一棵无花果树，树上有叶子，就往那里去，或站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。当时树下竟找不着什么，不过有叶子，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。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是在逾越节的前一周，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复活节的前一周，是吧？应当是3月尾到4月初的时候，所以呢，这时候呢不是收成的季节。这树的无花果树的叶子呢，这是开始茂盛起来，开始茂盛起来。一般的时候呢，当这个树茂盛的时候，你知道无花果呢，你给我看图，看那个树的，这个无花果它就会出现一些像手指头大的嫩的果子。这个不是无花果，但是可以吃的。一旦有这个嫩的小果子出现呢，就表示呢这一年这无花果树会有收成。如果在开出的时候，如果没有这个小的果子，就证明啊，这无花果树到了收获的季节呢，也没有收成的。所以呢，耶稣看到这个无花果树，树呢是叶子是相当的茂盛，但是呢却没有那个嫩的果子，就表示这个树到了年尾也不会有任何的收成，所以呢，耶稣就对树说：“从今以后，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。”我们的树的话，因为这个树呢，只有浓密的叶子，却没有预期的收成。这是一棵虚有其表的无花果树，只有叶子，但是没有这个收成，没有收成。这个可以说的就是我们的基督徒啊，我们的基督徒。这个无花树可以是代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。有的时候我们外面看起来很火热，很热心，是不是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活动，但是怎么样，我们的生命却没有真正的果子。你说你知道要结果子，是要给我们的生命需要给主相连的。如果你的生命没有和主相连，你是结不出果子来的，只是有外面的活动，外面的外表的热心是不行的，因为离开了主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结果子，你知道这个无花果树在圣经中还代表什么？代表的是以色列，在圣经中代表的以色列，我们再看底下，我们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些。不仅是无花果树，其实后边的圣殿也是这样。你知道吧？15节，他们来到耶路撒冷，耶稣进入圣殿。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，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，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店里经过，便教训他们说： 经上不是记着说，我的殿必成为万民祷告的殿吗？你们倒是他成为贼窝了。你知道吗？以色列无花果树代表的以色列，以色列的首都呢是耶路撒冷，而耶路撒冷的中心在哪呢？就是在圣殿。因为以色列是一个以神啊为本的一个国家，一个本的国家。但是圣殿啊，你知道神是天下万国的神，不单单是以色列的神，他不仅拯救以色列，他还拯救天下万民。所以呢，耶稣说，我的殿必成为万国祷告的殿。你知道吧，圣殿呢是神，是人亲近神的地方，亲近神的地方。不仅是啊以色列人可以到圣殿里去啊，以色列人呢，外邦人呢也可以到圣殿里去。不过外邦人呢是在外院，犹太人呢是在内院向神祷告。不过但现在的时候呢，祭司长和文士已经把神的殿变成什么呀？变成做买卖的地方了。本来是庄严肃穆安静祷告的圣地，现在却成了这个祭司长这些个长老们，由以色列的长老赚钱敛财的地方啊，里面啊再没有那些安静的祷告，却这个殿里充满了动物的叫喊声，有鸽子，有牛羊，还有买卖人的吵闹。所以耶稣呢怎么样，就来洁净圣殿，就来洁净圣殿啊。因为他们把圣殿，耶稣说呢，他们把圣殿变成了贼窝。你看耶稣说的话啊是多么尖锐，是不是啊？如果你进入圣殿，你没有祷告，没有祷告，你所献的祭也不会蒙悦纳，也不会蒙悦纳。当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的时候，就想法子除灭耶稣，因为这个圣殿是由祭司长和文士是长老他们掌管的啊，耶稣呢只是个外来的一个传道人，所以呢他们怎么样啊，就不想让耶稣来干涉他们的内政，不想干涉内政，所以呢他们的想法子来出面耶稣，出卖耶稣。然后呢啊，晚上的时候十九节，晚上呢耶稣呢又出城去，不过到第二天，耶稣和门徒再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说二十节，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，看见那棵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，连根都枯干了。这明显是一个神迹，是不是？一棵树昨天还茂盛的啊，到处都是葱绿的叶子啊，第二天不仅是枯干了，而且连根都枯干了。我们知道啊，这是一个神迹，是一个神的作为。我想门徒看见了以后怎么样，也会一定非常惊奇，是不是？就像彼得就可以说，哎，拉比，你看你所咒诅的那棵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，这怎么发生的呢？是吧？耶稣呢其实用着无花果树来对照，来对比圣殿啊，可以说他说的准确的就是说啊，耶稣用着无花果树的这个状况来表明圣殿的树林的光景，圣殿树林的光景。我们刚才说无花果树代表的以色列，无花果树外边叶子茂盛却没有果实，就象征以色列人啊只是虚有其表，就像圣殿一样啊，圣殿一样，外面呢很多的宗教仪式，是吧？圣殿里面人们杀牛宰羊献祭烧香，热热闹闹，人来人往，但是里面没有真正敬虔的生命，没有真正敬虔的生命。说就像耶稣咒诅的那棵无花果树一下咒诅了以后叫它枯干了一样，以色列人也要接受神的管教。你知道吗？圣殿将来的活动啊，也要止息，也要止息。因为你知道，不过没有过了三十年，耶稣死了以后，不过三十多年，罗马人呢就攻陷了耶路撒冷，圣殿呢就拆毁了。如果人不在圣殿里来敬拜神，只是热热闹闹啊，只是啊搞活，就是只是外面的活动的话，没有敬虔的生命的话，神不会悦纳这样的啊这样的奉献。可以说啊，无花，我刚刚说了，说无花果树也是代表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生命。我们外表看起来很热心，我们的服侍也可能很忙碌，但是 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和主相连的话，我们是结不出果子来的，结不出果子来。要想我们呢，想结出果子来，想让我们的服事蒙主的悦纳，我们就必须祷告，必须祷告。你离开了祷告，离开了与主交通的生活，啊，我们只是忙于外面的服事，我们的生命就像无花果树一样，早晚会枯干的，早晚会枯干的。然后呢，耶稣呢就把啊我们啊对啊对神的啊，你看这个门徒都说啊，说你这个无花果树怎么一下子立刻就枯干了呢？然后22节，耶稣就回答说：“你们当信服神，信服神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来到啊神的殿里来亲近神，你还必须对神有信心。如果一个人只是献祭，但是他没有信心的话，他的祭就不能悦纳，就不能悦纳。一个人进前来亲近神，他必须对神有信心。在这里就是信服的，就是信服。”幸福啊，如果只是圣殿里只是充满了热热闹闹的活动，没有祷告的声音，就像祭司长和文士这些带头带领教会活动的人，他们就是他们没有信服神，懂了吧？没有信服神，正因为他没有信服神，他们才把圣殿呢变成一个做买卖的地方。他们不仅拒绝了耶稣，后来怎么样，他们还杀害了他，是吧？杀了他。所以耶稣对这个门徒说，说你们要信心，这是对门徒说的话，懂了吧？你们要信服神，不要像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一样。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，我们要依靠神啊，不要依靠人，看着那些个祭司长，看着那些个，他们不是宗教领袖啊，是不是啊？如果他们没有信心的话，他们照样不蒙神悦纳。我们要不要依靠神，要不要依靠人，要依靠神。因为人都是软弱的，都是有限的啊，只有神才是信实可靠，才是永远的。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他看见我们的内心。当你祷告的时候，你真正的祷告，你有多少的信心，神也是知道的，也是知道的，是吧？耶稣然后说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，你挪开此地，投在海里，他若心里不疑惑，只信他所说的必成，就必给他成就了。我们的耶稣在这里把人对神的信心转化到什么？祷告上来。你怎么证明你对神有信心呢？如果你真实的祷告，就证明你对神有信心。耶稣说啊，他说在祷告处说，说无论何人，不论任何人，就说任何人啊，其实都可以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，来到面前。我们知道神他不是看你的身份，不是看你的地位，不是看你有多少的学问，他看在你的里面到底怎么样，有多少的信心，有多少的信心。你说在门徒的眼里，可能觉得他们觉得啊，这些祭司长是吧，那些长老他们是宗教的领袖是吧，他们也有信心是吧？但耶稣说不是，任何人都可以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来，不是那些只有专业的人士啊才会祷告，不是只有牧师传道人才会祷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祷告，每个人都需要祷告啊。神看人他人的信心，不是看你的外面，你是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，来到神的面前。在世界上有些人可能是非常伟大的人物，你像教皇啊是吧，像主教，红衣主教啊是吧，你知道，但是他们不一定有信心，他们不一定有信心。你我在大陆，我们看见在中国大陆，我看见那些贫穷卑微的人倒是更有信心，倒是更有信心。你记得吗啊，我记得那个在雅各书说，雅各书上啊就是说一句话，说神啊虽然是啊让那些个啊那些个贫那些个人呢，虽然他们的物质上贫穷，他们却在信上富足，他们却在信上富足啊。真是在大陆的时候啊，有很多的人，他们虽然外面的贫穷，就是在河南的农村哈，好多的人虽然外贫，但是他们真是对神有信心的人。 信心就是不疑惑，意思是说你只有信心而且不疑惑。什么叫信呢？你信就是不疑惑，是不是啊？很多人我说信神信神，但到真的祷告的时候，神真的给我能够成就吗？他说这一句话怎么样，就证明他的里面还有疑惑。所以耶稣说，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耶稣是非常严肃的对门徒说，当然也是对我们说，说你真的对神有信心的话，你就是对这座山说，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，这座山也会跟着你的话就投在海里，懂了吧？你的心里不要疑惑，只信你所说的必成就，必给你成就了。这个必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一定给你成就的，就是一定给你成就的。你就是耶稣说，如果这里有座山，你说你要这心里不疑惑，你说你投在海里去，神也给你成就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要是你这么一听的话，你心里可能你马上的反应是什么呀？这绝对不可能的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啊？绝对不可能。但是你这是按照字面的意思来理解它，懂了吧？按照字面，他是说不是说你这是真的有山，你把山挪开，这个挪这座山对你没有意义的，是说的在你的生命中的难处，像大山一样，你生命中的有疾病，你生命中的痛苦，你觉得自己挪不开，你要真正的在信心当中祷告，求神给挪开，怎么样？神就一定给你挪开啊！不是说有的人说啊，你我把这个房子从一边挪到一边，你挪这个是没有意义的，你懂了吧？你要知道耶稣说话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啊！当你说有很大的难处的时候，你觉得不可能，但是当你觉得不可能的时候，就表明你心里的不信。其实圣经中一再的告诉我们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。你觉得是在人是不能，圣经说在神凡事都能。这就是为什么说耶稣说你要信服神啊，你要对神有信心。你想啊，我的疾病可以医治吗？我就上次讲过那个啊，这个那个弟兄，他叫什么？他就是这样，他整个的全身已经瘫痪了。全身瘫痪了啊，完全的只有头上还能活动，底下全身不能活动了，疾风闻着，你知道吧？但是他就每天祷告，每天认罪，你知道吧？他每天都在祷告，你知道吧？就是在上祷告，你知道吧？他就瘫痪了5年啊，坐轮椅5年啊，他就一直有天他一直的祷告，一直祷告，你知道吧？他下边根本完全麻木了。可是当他祷告的时候，他感觉到圣灵进了他里面，他一按这个桌子，怎么就站起来了。从那以后他就会走了，你说他那个时候他30多都已经到了那个程度，他现在怎么样？他现在到处的，他自从好了之后，他到处的去传福音。在人你觉得一个人做了5年，是不是他就从颈部一下瘫痪的话，你觉得他能好吗？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，你要信服神，你要对神有信心。你知道当每一次你怀着一个单纯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神一定要回应你的祷告。我们知道圣经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，是不是？很多这样的例子，你想想一个啊，就像耶稣头一个神迹，耶稣一个全身长了大麻风的人，他全身长大麻风绝对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的事，是不是啊？他只要来到耶稣的面前说，主啊，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。耶稣怎么样？就伸手摸他说，我肯，你洁净了吧，怎么样？他的大麻风立刻就离开了他。你觉得可能吗？对，真的，你要真正的信服神，你要真正的信服神，真正的信服神。你知道我想你知道我们天阳啊，有一种，他从小就有一种啊，这种皮肤过敏的，从小就这样，是吧？他啊，还我们多少年来一直的就给他治啊，是吧？吃了很多的药，不是吃药，他光抹涂了很多的药，然后各种各样的药都试过了，但是没有办法，他啊每天都要抓，每天要打。翠娟晚上的时候都是我在他一边，翠娟他在另一边，我们一个人抓着他的手，你要不抓着他的手啊，他一下很快的就把这个皮抓的非常的烂。 你懂吧？他的腿的后边，你要最厉害的是啥？他整个的都是红肿的，都是红肿的。他身上的血点啊，至少像上千个血点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？然后我们找医生，医生一个专科医生，他说看了以后，他说什么？他说他这个基因里就带来的，懂吗？就是基因里就是这样，对吧？就意思这个就是不能好的。我每天啊，就是拍打他。你要是晚上到我家去，你就会天亮，我家里啪啪的拍他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他拍他，就是到了最前一个月之前的时候，他就让我使劲的打他呀，因为他痒的很难受，他打得他厉害了，疼的他嘶哈嘶哈的，然后就勉强的可以把那个痒压住，懂了吧？痒压住。然后我们当然就是一直的就只能就祷告，只能祷告。祷告你知道吧，就是当然我们教会的好多的弟兄姊妹都知道，都给我们祷告，给我们祷告。你说吧，就是在一个月之前有一次呢，真是在我们在这里唱完歌之后呢，十弟兄呢就带着从别的教会来的三个姊妹，他们就底下去祷告去了，祷告了。但到后来十弟兄跟我说，他们几个人就专门的为天阳祷告那天晚上，结果那天晚上天上的羊就止住了。我们就从那以后到现在，我们就再也不说睡觉前一直的拍到他了，他也不痒了。而且我看见他的后边的皮肤越来越好越好，以前都是红肿的，你知道吧？他就没有好过，现在他的红肿都渐渐的都消失了。真的，你要信服神。你知道吗？很多人为什么不祷告呢？是因为我们不信。无论有任何的难处，你要信，要祷告。当祷告的圣灵来充满你的时候，神就一定接管你的问题，一定会接管你的问题的。你知道吗？耶稣说，你再仔细听听这句话。耶稣说，你们当信服神啊！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，你挪开此地，投在海里，你若心里不疑惑，你心里不要疑惑，只信你所说的必成就，必给你成就了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凡你们祷告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你说，哎呀，主啊，你能让我健康，是吧？你能医治了季风文，你能来医治我，真的就是啊。你说你无论，耶稣说你凡你们所祷告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不管是什么，你只要信是得着的。你首先要怎么样？要信。如果没有信，你就不会得着。你只要有信，你就一定会得着。不管这个病在你的身上有多长的时间，不管你的难处有多么大，就，哎，你知道吗？你自己想想，哎呀，我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呢？你真的，你今天晚上回去，你自己得给神说，你说神啊，你说啊，我为这个难处来祷告。你说我凡我祷告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嗯，其实呢，你知道，那国内我有很多这样的例子，我再给你讲个例子。有在国内一个人啊，他的父母呢都是基督徒，他父母都是基督徒，一家人都是信主的。可是他呢，他不学好，他去赌博。赌博，后来呢？他结果呢？他落在一个，因为赌博的人都是贪心好重的人，懂了吧？一个，他都落在一个恶人的手里了。结果他欠了那个人很多的赌债，很多赌债。那个人天天追他的，他一直到他没有，但是他追，他就到了一种地步，就连家也回不去了，连家也不回不去了。他怎么办呢？那个人天天追着他来讨债，你知道吧？他有一天呢，他就躲到这个。这道旁的一个水井的屋子，我不知道，在北方啊，那里有浇地的井，然后给井呢盖一个屋子，是吧？然后呢，他只能躲到那个井屋子里去，他们已经不能回家了。你知道吧？他在那个道旁的井里啊，就井屋子啊，就认罪悔改，求神怜悯他，他真正的认罪悔改了。你觉得神能帮助他解决他的难处吗？他欠了那么多赌债。啊，能帮？怎么帮助呢？
改就帮，
真的，你知道到怎么着？到后来那个追他那个人在开着木头车来追他的时候，怎么着？一下子撞那个树上，这是一个真的事情。 然后他的赌债给解除了。你就不会觉得，呀，你说神怎么帮我？你不要讲怎么帮我。神，你知道吧？神凡事都能。当你走到绝处的时候，当你觉得绝对没有出路的时候，你来祷告，你试一试，你真的试一试。你只要真正的认罪悔改，神一定会帮助你的。你说，在这个马太福音二十一章那里，那耶稣用另一句话说，我再给你讲讲啊。耶稣怎么说呢？耶稣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，你要有信心，不疑惑，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，就是对这座山说，你挪开此地，啊，投在海里也必成就。所以你们祷告，无论求什么，只要信，就必得着。”也是的，耶稣这个话就更简单了。你祷告，无论什么，只要信，就必得着，是不是啊？耶稣把信心和祷告连在一起。哎，你的信心哪里表现你的信心？你说我信神，但是你从来不祷告的话，证明你对神没有信心，因为你的信心就表现在祷告上。很多人他信了主，他不祷告，为什么？因为最初他内心里没有信，没有信。如果你信了的话，你就开口祷告了。你知道周五的时候，在这个英语班，就在这里遇见了一个学生，还没有信主。我告诉他，我说神是真实的呀，神是真实的，你可以给他祷告。当你有难处的时候，你可以求他来帮助你。他非常的惊奇，你知道吧？因为他没信主，他说啊，真的是可以求神来帮助我啊。我说是的呀，你可以求神来帮助。你知道吗？我今天呢，把这个圣经中福音书中关于祷告啊祷告的经文呢，都列在这个程序表上。我回去的时候，你回去的时候一定要读一读。任何的时候你可以来读，任何当遇到任何的难处的时候，你都要来读一读，真的来读一读。耶稣说：“你祈求就给你们，你寻找就寻见，你叩门就给你开门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。”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，你知道吧？你想想，如果外边一个人，他只要站在旁边，他从来不开门，我会不会开门呢？我不会去开门，我不会的。不过在这时候，任何一个人他站在外面一敲门，怎么样？我马上就会去给他开。神也是这样，你不光说闭着口站在门外，不是这样的。你要祈求，你祈求你就一定能得着，你寻找。就一定寻见，你叩门就一定会给你开门，会开门。而且你在祈祷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耶稣说，你祈祷的时候，你要信得着啊，你要带着一种盼望去祷告，不要说哎呀啊，反正祷告祷告试试吧啊，成就成，不成就不成，不是这样的，而是你带着信心，带着盼望去祷告，说神啊，我相信，你看你给很多人成就了，怎么样？你能给我成就？是吧？你来给我成就，你要想得着健康，你要想得着喜乐，你要想得着神的祝福，你要信，要祷告，然后你就会得着，你就会得着。啊，你知道我们的祷告的时候啊，祷告的时候，真的，如果在没有信心在背后支持着，那只是宗教仪式。我们很多人可惜的时候。其实不管是我是弟兄姊妹，我也是这样，很多是祷告，这是一种形式，懂了吧？没有遇见神，没有在信心当中能够碰到神，所以祷告也没有意义，也没有意义。啊，我再给你读几节圣经啊，看耶稣他很多的应许啊，耶稣的啊，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到十四节，他说：“你们若奉我的名，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”叫父因儿子得荣耀，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必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一定成就。你今天你说主啊，我奉了你的名，我来求，求你来给我成就，来成就。你看十五章啊，约翰福音十五章七节那里说你们若常在我的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，你知道吗？他赐给你们， 真的回家，回家的时候真的回家去来求啊，到神面来求，不要安于你现在的状态啥。耶稣说了，向来你们没有奉我们的名求什么，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，好叫你们的喜乐可以得着满足。你回去也给神说，神啊，我向来我也没有奉你的名求什么，我今天我要跟你求，求你赦免我的罪，求你医治我的疾病，求你把我生命中啊那些个拦阻给我除去。你说啊，你说了，你说我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你必因主的名来赐给我。这不是传道人说的，这是你说的话。我把我的难处交在你的手中啊，这个难处可能因为困扰你很多年，你把它交在神的手中，神就一定给你挪去。你知道吧，哎，我们的信心呢都是在祷告中成长的。哎，如果你没有祷告，你的信心不会成长。圣长，我们的所以说我们的祷告呢啊，我们是在祷告中来培养信心。耶稣说在马太福音的17:20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籽，就是对这座山说，你从这边挪到那面，他也必挪去，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。你懂了吧？你不需要多大的信心，你需要就是芥菜籽，你知道芥菜籽很小的一种种子，那样的信心就够。这个芥菜种的信心，但是真实的信心。你说我很大的信心，但是你是气球的信心，虚的，没有真正的东西是不行的。那个你要信心像一粒芥菜籽一样，神就给你成就。但是你的信心一定是真实的，一定是真实的。在马太福音18:19那里说，耶稣说我告诉你们，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，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。你说的话多准，你觉得你自己的力量小是吧，找一个同工，懂了吧，你跟你的妻子跟你的先生在一块儿，是不是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，我在天上的父怎么样必为他们成全，一定为他们成全的。所以说我们回去一定要祷告，哎，就是不要觉得祷告一次就够了，来怎么样，长长的祷告，不灰心的祷告，你早晚会使神啊让你所求的能得到成就啊。但是呢在祷告的时候还有一个拦阻是什么呢，就是第25节，我们需要出去一个拦阻。25节说，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，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，就当饶恕他，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你们若不饶恕人，你们在天上的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在这里就是祷告一个拦阻，拦阻什么，就是你心里的苦毒和罪。你要想祷告得到回应，有一个条件，就是你必须饶恕。耶稣说你站着祷告的时候，因为那个时候啊，人祷告既不是跪着，也不是什么，也不是坐着，而是在站在圣殿里祷告，站在祷告都是站着祷告。说你知道吧，在所有的信心的功课当中，饶恕是最难学的功课，最难学的功课，知道吧？因为饶恕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不容易的，尤其是一想到哇，这个人他对我伤害那么深，是吧？我的肉体就是不舒服，是不是啊？你知道吧？当我受到伤害的时候，不是我想饶恕，也不是我愿饶恕，更不是我能够饶恕，而是我不敢不饶恕。你知道吗？对，真的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不饶恕就拦阻了你的祷告。你要是真正知道你的祷告能够蒙神应允和饶恕人的关系的话，你就不敢在内心里存着对任何人的苦毒和不饶恕了。因为不饶恕拦阻了你跟神的沟通，拦阻了你的祷告，让你的祷告到不了神那里去。 真的，今天也是这样。回去你是不洗祷告之前，首先想想，神啊，不是说你得罪了人，你伤害了别人，而是别人伤害了你，你心里给他过意不去。你要是伤害了别人，你跟着你能跟着去道歉，跟着认罪，跟着悔改的，是不是？而说的是什么？别人伤害了你，你不能饶恕别人，你求神来饶恕，求神饶恕。如果你从内心里不处理你的里面的苦毒怨恨的话，你再努力的祷告，你是再有信心的祷告，再抓住神的应许也没有用，因为拦住了，就像个门一样，知道吧？像门一样，你门不开，你怎么能够进到神的面前去呢？是不是？所以说啊，你是说耶稣说，你先去和弟兄或者可以跟姊妹去和好，然后来你来处理这样的问题，处理你的问题。如果你不去啊和他和好，你一直的待在这种痛苦里，你的境况绝对不会改变，不会改变。有的时候你知道吧，真正拦阻我们祷告的其实就是我们的罪啊。有的人啊，就觉得我很多的痛苦，我看不到任何的希望，不是别人的错，而是你自己的罪，而是你自己的罪。很多人都埋怨是我太太不好啊，是我的先生不好，如果都是他们的错，那么神为什么惩罚你啊？神应当惩罚他才对啊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？所以说呢，不要让苦毒，让怨恨存在你心里，让他的心里。你知道神呢、啊？你知道神就在无处不在，神就在这里。我们跟神之间没有空间的距离，没有空间的距离。有的时候呢，我们却在祷告中遇不到神，是不是啊？为什么？因为神是个灵，神是爱。你说吧，如果你在你的心里有苦毒、有怨恨，你就跟神之间隔了一座墙一样，就像隔了一座墙，让你遇不见神。因为神是爱，你是恨，因为这个恨使你没有办法与神相交啊。如果所以你要想啊，从这个想你的祷告得到回应的话，你必须充满爱，必须饶恕，饶恕。我们知道饶恕也是需要信心的呀，是不是啊？饶恕也是需要信心的。如果一个人对你造成了很多的伤害，对你说你啊，然后有人跟你说你能饶恕他，你心里是说什么呀？不可能。是吧？你不知道他对我造成的伤害多么大，但是你也知道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。在什么呢？饶恕也是一念之间，也是一念之间。你真的就说神啊，是这个人伤害了我，给我造成了很痛苦，我自己实在是没有办法饶恕他。现在我愿意把我心中的一切的苦毒、怨恨、伤害啊，这些都交在你的手中。这个也是信心，懂了吧？不是你能够饶恕。而是你只要在信心当中交在神的手中，神就能让你给你做得到，做得到。所以说，不要把你心里的一切的苦毒怨恨都守在这个心里，压在心里，一直都不肯放手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你就会一直都活在痛苦里，一直都活在痛苦里。所以说，我要把这个痛苦、这个伤害的嘛交给神，好让我自己能够从这个苦毒和伤害里释放出来。释放出来，因为你知道你所遭遇的一切都是神所允许的，你要在信心当中知道你所经历的一切都是神所允许的，你要相信神最后怎么样能够给你摆平的，所以你不去申冤，你好把自己啊能够从这苦毒、从这痛苦当中释放出来。你知道我们都是凡人，是不是？我们都是凡人，你知道吧？你也不要总想着说别人都是伤害我。其实你不知道，你也伤过很多人，是不是啊？我们都是凡人，我们都会伤害别人，我们都会被人伤害，所以我们需要被人饶恕，我们也需要饶恕人。不要把这个是非对错都放在心里，你知道，不饶恕人就是活在罪里，不饶恕人就是活在黑暗里。你要是真是你把苦毒怨恨埋在心里的话，你就永远没有办法经历神的恩典，没有办法经历神的恩典。所以说这个恨人的灵，这个不肯饶恕人的灵，才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仇敌。你说耶稣啊，没有一次讲祷告他不讲饶恕的， 你要在圣经中看看，你知道我在这儿也列出来，你看看圣经，他讲祷告的上下文，他一定讲老鼠，讲老鼠，你知道吗？耶稣讲过了主导文之后，在马太福音讲到主导文之后，他就说，主导文一完，他就开始说，在马太福音的六章的十四到十五节说，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，你们不饶恕别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你只有饶恕了，你才能够得到释放，得到释放。耶稣知道我们内心的软弱，啊，所以呢，他要求我们，你要想你的生命中充满着力量，充满着生命，你就必须饶恕我们，饶恕别人，饶恕别人。所以耶稣也说过，说你赦免我们的罪，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。你要想得到神的饶恕，你也必须学会饶恕，要饶恕。你知道有一个姊妹啊，她四十多岁的时候给她的先生分开了，我是在电视里看的，给她先生分开了，这个人是真实的吧？然后她然后就得了一种病，她全身的骨头疼啊，我不知道她那个病叫什么，是一个英语的名字。你知道她全身疼，她二十多年一直活在痛苦里，她活痛里，到了后，因为她的丈夫也是信主的，她也是信主的。他这样的性质，到后来呢，教会的牧师让他饶恕，他经过二十多年之后，他才饶恕了，饶恕了。后来呢，他去参加一个聚会，参加聚会，在聚会当中怎么样？一下子所有的全身的疼痛离开了，哇！他在那里高兴的啊，他的手摇着身儿，他呀哪儿都不疼了，他的在那个什么那一直的活动活动，在聚会中那样的高兴，那样的释放，你知道吗？在那个聚会当中，你知道吗？正好她的丈夫也在那个聚会当中。后来那个牧师呢，就让他们两个人学会彼此饶恕，彼此饶恕。啊，只有你饶恕的时候，啊，你的心里得到释放，你的身体也会得到释放。所以现在啊，不管在我们的生命中面临什么样的问题，不管是你的家庭、你的工作、你的生活，啊，你的健康、你的婚姻、你的孩子。你的学业，无论什么，你都可以把你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来，带到神面前来祷告，来求神。不过在祷告，你希望得到神的应允，那么你首先怎么样？求神光照你，你是不是在你的心里存在着苦毒？你首先饶恕那些伤害的人，伤害你的人，好让神的恩典真正的临到你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吧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谢谢主，你给我们这么大的应许。你说我们如果有信心，我们不疑惑，我们在祷告中无论向神求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主啊，我们现在我们教会的我们弟兄姊妹，我们任何人，他们有难处的，我来为他们祷告，你让他们心里应允的祷告。他们有任何的难处，他们都可以来到带到神的面前来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主啊，你来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，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来真正的来开口来祷告，求神来帮助他们，祝福他们。主啊，最重要的是一个功课，就是学会饶恕的功课，让我们能够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，好让我们能够得着神的医治，得着神的赦免，得着神的恩典，得着神的祝福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你来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